今日我哋将约翰第五章同第九章好简单嘅作一个比较。首先，将第五章同第九章呢两个神迹相同嘅地方指出嚟。大家都在耶路撒冷，都是安息日。第五章嗰度讲到呢度，其中有一个人系病咗38年。呢个病咗38年嘅人就话冇人帮我系落去。究竟即系咪病到好软弱？究竟系咪残障？仔细睇一睇，冇讲明佢系点嘅。总唔知系病咗38年。他说我正去的时候被人去了先。我们很容易看圣经的时候呢，就用了很多概念，或者是经常听人讲的东西，是令到我们有某些概念。鼓励大家呢，尽量在圣经的字句上来到找资料。即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而且已经成了人，犹太人是30岁为之成人。咁即係话约翰福音第九章生来瞎眼呢个人呢，已经喺咁嘅状况系成30年有多。耶稣主动嚟医嘅。完咗之后，耶稣再有机会见佢哋，将自己介绍俾佢哋。仲有一样嘢相同，两个其实都听耶稣话。这个病了38年的人，耶稣一叫他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就即时遵行了嘛。那人就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这两个算听耶稣话。生来瞎眼这个人，耶稣跟他用唾沫和了泥抹在眼里面，叫他去西罗亚池里洗，他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其实两个都是藉着耶稣的话，遵行耶稣的话是来到得医治的，是遵行耶稣的话来得医治。好了，两个神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在第五章14节，病了38年，这个人他病的根源是罪。但是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是为了显出神迹作为来，耶稣是很清楚更正，不是罪的问题，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第五章怎么用说话，第九章又有行动。因为当第五章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有讲到宗教的灵嘛，就是在他一个宗教的背景的底下，其实这个人是在做对的事情嘛。对他来说，这人在找耶稣，在一个宗教的体系里面，他是在宗教的体系里面，他的行为是被当时的体系接受的嘛。在同一个宗教的体系，跟第九章就很大的分别了。一个人就在宗教体系架构那里来到去做当时他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犹太人眼中，这个病了38年的人是异人来的。但是在第九章生来瞎眼这个人呢，就是罪人了。因为这个人没有在他们那个宗教体系里面做他们认为对的事。这两个人一个很重大的分别不同的地方。还有这个人去告发耶稣，告发耶稣之后是被那个体系悦纳。但是这个生来瞎眼这个人所换来的后果是不被那个体系接受，被赶出会堂，因为他得罪了犹太人，被赶出会堂。但他为了什么得罪犹太人？他维护耶稣。从这个见证里面，最多人就他心灵有所看见嘛，所以他就要 按佢心灵所看见嘅嚟到去定佢嘅立场咯。佢无可否认佢系血气，呢个系佢自己本身嘅旧生命，但最得限度佢已经系看见属灵嘅真实，看见喺神迹里面系有真理在当中，是超越了当时的宗教体系，甚至无所有人的说话，所有人任何反对他的说话都不能够抹杀了他的看见。所以属灵的看见是很重要，当你真看见的时候，旁边的东西是不能够抹杀你的，不能够阻碍你的。肉眼可以俾嘢遮，但系属灵嘅看见系乜嘢嘢都遮唔到，属地嘅嘢系完全遮唔到，因为属天嘅看见。所以喺我哋上次讲嘅第九章嗰、那个属天嘅看见系咁紧要，根本属天嘅看见系永恒嘅。这个属天的看见是令我们踏入了永恒的，是踏入了永远的。所以一个属天的看见和一个不看见，严格来讲又好像在一个鸿沟的里面，在一个鸿沟的相隔，是没有法子可以接连得到的。这段日子看到以弗所说讲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恩典，好值得称赞。如果不是在主的恩典里面能够得看见呢，是感受不到保罗所说的愿主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就是那种在看见的里面，那种的在恩泽的里面，那种的蒙福的里面，同埋喺嗰種知道唔係靠自己能力看見嗰份嘅意識嘅裏面嚟到感受到，真係那榮耀嘅恩典係好值得稱讚，係好值得尊崇。你唔看見，你唔會做到殉道者。你在看見嘅當中呢，你就可以做到殉道者。讲到做殉道者，人人都会惊震的，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属灵的道路里面，你没有这个看见，你没有法子放低。所以这个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就是令到我们能够愿意舍己的理由，愿意放低自己的理由，愿意失去一切的理由，亦都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愿意因为耶稣而被赶出会堂，被人称为罪人。他清楚知道自己其实没有做错事，他能够甘愿为这个看见来到摆上代价。我们慢慢慢慢行上这个石安的大道，这条是窄路，也都可能在属灵里面过着孤单的道路，而保罗也都是这份的看见，而在这个外邦人那个侍奉里面是甘愿摆上生命。所以唯有求主让我们持续的看见，是来到不断进入这份愿意为神付上代价的生命。今天神是找着这些人，不断栽培着这些人，因为看见是能够愿意为主摆上一切的人。可以很多方法不用摆上的，但是仍然愿意摆上，这条路是自己选择， 是神为我们准备，但都要我们愿意上这条路。这个病了38年的人，其实他没有得着过耶稣，是得着了医治，经历了神迹而没有得着耶稣，和今日很多医治的大会啊，或者很多人的生命经历神迹，是得着了医治，经历了神迹之后没有得着主。我们读完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作见证是讲耶稣，不是讲自己的事。很多人就是讲完神特别恩典的见证，或者是被释放的见证，被医治的见证，或者从难处出来的见证，他有经历神的荣耀和大能的，但是那些人仍然都未得着耶稣，也未被耶稣得着。除非那些人不断肯讲耶稣，不断以耶稣为主，以耶稣为神，不断用付上代价的行为来见证耶稣，这些人才真正得着。我们经历神迹之后要有生命的见证，第五章这个病了38年的人就没有了，但是这个生来黑暗的人就有这个生命的见证。又是我们一路以来在约翰福音的主线来的嘛，主耶稣基督根本是将自己启示给人的嘛。而还有你在这里看到一个很大的分别，第五章这个人都不准备看见，神看人是看内心嘛，人看人看外表，神看人看内心。耶稣从这个人的行为都知道这个人根本都没有被这个神迹感动，也没有被这个神迹看见，更加心中无神。这些人已经仍然在黑暗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启示都没用的。所以当时耶稣基督他不是选择性启示的，严格来讲，但你有第一步看见，先有第二步继续看见。耶稣问第九章生来瞎眼的人，你信神的儿子吗？他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这个人是准备了，心灵里面已经知道，但最大就是这个人耶稣基督一讲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主啊，哪个是？告诉我听，好让我信他，叫我信他，等我信他。这个人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耶稣就要继续向他将自己启示出来。而我们都是啊，我们的心里面追求主几多，主就启示几多。所以这个是停不了向主奔过去，是停不了，是终身的要向主奔走过去，向着主来行，不是已经以为自己得着了。所以保罗都是不愿意以为自己得着了，还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这个人看见，还要继续看见。有些人经历过神很多次的奇妙的引导，又在很多恩典的当中，是没有肯付代价的回应，是让主完全掌权的回应，或者完全依靠那无所不能的主的回应。今天经历的人很多，但是不是很多人得着耶稣，又被耶稣得着。而这个得着是持续性的，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要继续得着下去，更多的得着，更多的看见，让主有更多的启示，这个是很重要的。耶稣在安息日医了人，根据其他福音书，那些犹太人对耶稣的控告， 在神自己做律法的时候呢，是没有那么细致讲到安息日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嘛，是着重那个正义多过是字句。但是在第五章是这个拎住玉子这个人犯了安息日，咁而喺第九章呢、這个黑眼嘅人咧，佢系冇犯安息日过佢自己，即系个指控唔喺佢度啦，系喺耶稣嗰度啦，系耶稣犯安息日。咁即系其实根本耶稣喺安息日医人，唔理佢只系用一句说话医好，或者系用唾沫和泥，然之后叫佢洗好，其实都系犯安息日啦。但系有乜必要要呢个人用啲唾沫和泥嚟洗佢只眼呢？我哋知道耶稣做任何一件事情嘅时候，都系按天父嘅吩咐啦。甚至乎有时我哋都唔使问点解。如果我哋知道系天父在掌权当中，耶稣基督系在顺服遵行当中。特别查经的时候，我们不用夹硬解入去，即是圣经这样说，我们是这样接受。虽然有些情况可以解到入去，但有些情况我们不需要这样去解入去看入去。求神给这个恩典，圣灵有这个恩典，我们知道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重点。不要容许将一些不是重点的东西来到遮盖了那个重点。为什么在第五章那些犹太人不逼迫这个拎住玉子他们称为叫做不守安息日的人呢，又反而逼迫那个生来瞎眼的呢？就因为第五章这个病了38年的人合作嘛，听话嘛，他在这个体系里面运作得跟他们的心意一样嘛，但他们目标都是耶稣啫。其实猛问生来瞎眼，这个人问来问去都是不外乎想这个人拿出耶稣出来指证耶稣啫嘛。其实你要看到当时那个气氛啊，耶稣已经是相当之出了名，是行神迹奇事的人，已经逢是节期出入耶路撒冷。我们看到第七章第八章那些人的讨论，已经人很预期耶稣出现了嘛。有亲神迹，那些犹太人祭司和法利赛人都知道是耶稣做的了。大家看的时候要有这个心理和有这个认知才行。我们要进入当时的气氛，进入当时耶稣侍奉的时间那些日子，他已经是焦点，亦都所有矛头都是指向他的了。还有一样东西，这个人供出耶稣来的时候可能是将功赎罪，这人将个矛头追到耶稣那里，变成这人是追打耶稣就不关他事了，目的都是针对耶稣而已。看到这两个的神迹是带出当时的那个宗教的体系，是令到啲人瞎眼的，亦都是讲出这个字句叫人死，真是字句叫人死的。如果你只是跟字句跟方法，甚至无高举行为，按定落来的方法规条，何为善？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就是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约翰福音第五章29节，他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普通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呢，就是讲到以为做对和不对的事，但是一愣埋第19节同埋第30节嗰度，一睇就知道咩叫善啦，係求神嘅旨意 为之善。做自己的意思的事是为之恶。纵然这么多人都赞成说你做得啱都好，如果不是神的心意都是恶。全部人拍手掌说你做得好都好，如果不是神的心意都是恶。只有合神的心意才为之善。所以由这里再回去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大家就清楚了。很重要一件事，教会和我们自己不是做善的事，很多人认为啱的事。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神的事是往往带来身边有压力的。所以唯有一个人是有心灵的看见，坚持那个看见，而继续在那点光里面走下去，才能够排除众议。逢亲你有看见，你在那个光里面走下去的时候，一定是要带着一种死就死吧的心情，或者是会付代价的心情。而这个付代价可能没有人认同你，这个代价又带来逼迫，带来不认同，带来很多人背后的非议，这个就是代价了。而这个代价我们在保罗的侍奉旅程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光中一定要付代价。如果你在光中看见光，你走在光里面，你一定付代价。使徒反就是你持守在光中就要付代价。第五章的人选择不在光中嘛，他只是不用付当时的代价，他还觉得自己是做对了。而又跟大卫一样，当扫罗不断追杀他追杀他，他入到山洞里面匿埋的时候，扫罗入来小解，这人说啊，神将扫罗交你的手里面啊，但是大卫心中有光，这个是神的手高者，我不可以杀他，所以他将他衣服割了一块，就是他在光的里面就要持守在光中。所以今天很多人想见光，但是一见光就要持守在光中。你可以选择不见光，甚至你见过光都好，你可以选择继续在黑暗中。如果你看到光，下一步就是你肯不肯持守在光中。你一持守在光行走，你就要付出代价。我们看见光，在光中持守是要付代价。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听了主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听了领受了教，学了真理，跟住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一定要有行为回应，就是生命的回应，一定要将旧的东西丢弃了，抌了它。第九章这个人虽然是得看见，但都是旧人，他慢慢来跟住耶稣，只要是神的儿子就慢慢进入。旧人因为私欲就会渐渐变坏，个旧人根本是会渐渐变坏，所以个旧人一定要脱去。我们要愿意脱去这个旧人，是一定脱去旧人才可以穿上新人。你不可以穿上新人在外面而仍然里面是扭坏。神的福音是由里面更新先在外面看见，最紧要里面更新了先，外面可能慢慢地被看见， 而我哋喺里边被更新咗之后咧，就先看见人哋里边有冇得更新。你外边可以摆出宗教嘅样子，好侍奉主，好熟圣经，好肯摆上，呢啲叫外体。但系当我哋里边一更新嘅时候咧，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中明白。无论佢表面点嘅装潢都好，根本睇到里边。点解我哋有神嘅眼睛？人看人看外表，唯有神看人看内心。唔止神，系属神嘅人一样看见人嘅内心。所以你记到就一样，主有乜嘢，我哋有乜嘢。主能够做点样，我哋能够做点样。继续要持守在光里边，系要不断嘅付代价。福音嚟讲，你话好易就得。真正活在福音里边，看见真嘅福音，而活在福音里边系太少人啦。The true God and the true gospel 啊 ，David Paulson 系对翻出嚟侍奉主嘅神学生讲噶。佢话我哋成日开布道会系讲爱讲爱，佢话我哋开布道会唔系讲爱嘅。圣经成日讲爱，书信讲爱，系俾接受咗耶稣嘅人经历那份救恩而嚟嘅丰盛嘅荣耀。得着称赞的恩典，对信了主的人我们讲爱，但对未信主的人要讲神是公义先，讲完公义就讲爱了。你一开始讲爱呢，就误用了他们了，因为讲了公义先带出到神的爱出来。如果他们不认识神的公义呢，是不会认识神的爱。所以我们要知道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侍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是不是真的福音。如果不认识真的福音，一切都是谎言。神的信实就是若我们要看见，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讲：你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为你开门。这个部分原来是真理，是要耶稣的部分，寻找耶稣的部分，要看见的部分。这些是神一定会超过所想所求，这样是回应我们的祷告，是那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是会为我们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明白。主耶稣啊，我们没法子按耐得住，唯有继续大力的称赞和尊崇你那荣耀丰盛的恩典，是几咁值得称赞。主啊，求你张开我哋众人心灵嘅眼睛，让我哋得着呢个智慧启示嘅灵，系真知道你。主啊，我哋只能够看见，就唯有你要用你嘅光照明我哋心中嘅眼睛，我哋先能够知道喺主里边你嘅恩照、你嘅恩典。的呼召是几咁大，几咁丰盛的荣耀，亦都知道你在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几咁奇妙，几咁令人敬畏。主啊，就让我们不断的藉着在光中愿意付上代价，就让那充满万有的来充满我们众人，让我们也得着 主耶稣基督嗰个完备嘅新娘。主多谢你，赞美你，一切嘅丰盛都从主耶稣基督同埋呢份丰盛荣耀嘅恩典而嚟。听我哋嘅祷告，奉主名求，阿门。